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4年7月14日，我们今天先来一起歌唱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是我们教会的青少组的牧师 David 的比维斯给我们大家做以弗所书系列的布道。好，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敬拜诗歌《主你真好》。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唱第二首敬拜诗歌《建造我生命》。
耶稣生命大过世上的一切，耶稣我们生命唯一的追求，超越我们口中每一个呼吸，活着为你，活着 既然我贴近你心，引导我脚步在你爱中前行。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三首敬拜诗歌。我没有找到中文版的祝福神，所以我找到了一个相近的中文歌曲，今天我为你祝福。
感谢赞美主。我们的教会在会给大家汇报了一个月里面的新动向，教会发生的事工和各种活动的报告之后，我们的牧师大卫比维斯他上台来跟大家介绍说：“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叫大卫，是教会里的牧师之一，很高兴我们今天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生所有的孩子们都和我们在一起参加今天的聚会。而我很荣幸的是，我们上一周的足球日营非常成功的结束了，这一周我获益匪浅，看到孩子们今天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参加敬拜，大家是不是感觉非常棒？也感谢孩子们在这个夏令营活动中所付出的努力，而且也感谢我们的事工，他们的爱心和他们的时间为我们的孩子所做出的奉献。也还感谢珍娜·安德森和乔塞亚·斯特恩两位牧师的合力领导这个足球日营的活动，还有我们的以色列牧师，他也是主办牧师之一。所以我非常感谢所有自愿贡献自己时间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帮助者帮助者的中学生，还是作为教练或者是辅导员，无论什么角色，我都非常感谢大家。而我在上一周其实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的，就是那个爱开派对的骆驼皮特。这是照片，跟大家一起分享。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就是我渴望成为的教会，是一个由老少皆宜的庞大的团队一起互相扶持、互相奉献的教会。所以不要说下一代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看到了，是因为我们不会绝望，而是一起热心热情地将我们的生命倾注给下一代，以便他们能够在跟随耶稣的生活中找到希望，得到医治，有自由和繁荣。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以弗所书教学系列的步道，复活的人，复活的子民。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系列中，是正在探索我们教会如何成为圣洁的土地，这是引用尤金·彼得森的话语，以便我们成长为在神中健康，在爱中坚强的教会。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段落位于这封信的中间，这是信中从我们是谁到我们如何根据我们是谁生活的转折点。这封信的关键点是保罗写下的一段措辞丰富的祷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阅读这段经文，然后我将深入的探讨。那么现在我请我们的孩子艾弗里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话，请大家起立。艾弗里在台上来读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在读完之后说这是上帝的话，而你会回应说阿们。以弗所书3:14-21，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好，大家请坐。我是一名爱长跑的人，我经常跑步，而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很享受它的。但是如果5年前你问我是否喜欢长跑，我会回答是绝对不喜欢的。篮球其实是我成长过程中的运动，短时间的跑步比不停的跑步有趣的多了。超过3-4英里以外的跑步我都不能坚持下来。但是到了2020年，因健身房疫情而关闭的时候，我决定为了那段时间的身心健康，我要继续运动。于是我买好了最好的跑鞋，系上鞋带，开始跑步。而我总是跑不过3-4英里之后，所以无论我多努力，我就是无法跨越这个障碍。有一天，我从跑过几次马拉松的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他说，儿子，你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吗？这是你的营养，你需要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更好更多的燃料，才能走完这段路程。我的意志力和决心就在那里，但是燃料，也就是我之外的东西却没有。我需要一个外部来源来提供我的动力。所以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这改变了一切。我突破了4英里的界限，开始跑更多的距离。1年后，我在森林公园跑了一条30英里的华尔德伍德步道，庆祝我的30岁生日。这就是我那一次跑完步后跟朋友的照片。你猜怎么着？在那次跑步中，我是需要燃料的，所以我带了许多零食。为了跑得更远，我需要更多的燃料，我需要更好的燃料。如果没有更多的补给，我就无法走太远。在新约中，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跟随耶稣的生活，有时也被描述为一场赛跑。跟随耶稣并与耶稣合作完成他的使命，是一场终生的马拉松。在这场信仰的赛跑中，我们是需要动力，需要燃料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信仰的竞赛赛跑提供什么样的动力，什么样的燃料呢？当我们变得更像耶稣，并为周围的人服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来为自己加油呢？或者说，我们到底在给自己加油吗？我们是在空肚子跑步吗？我们是否透过快速解决即时满足感来加油呢？或者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支撑我们在这场漫长的信仰赛跑中呢？所以当我们逐节阅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在你的脑海中浮现这个问题，那就是，是什么支撑着我参加的这个信心的赛跑？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经文14-15节，这里说，为此我跪在天父面前，天上地下的每个家的名字都源自他。这是另一个版本，和合本的翻译是，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两节经文向我们介绍了保罗的祷告，这祷告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恳求的祷告，一个是赞美的祷告，这是之后的经节。保罗所祈求的是什么？保罗代表他在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向神祈求什么呢？我们来看第16节， 这里说，我祈求他用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坚固你们的内心，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十六十七节你会注意到，在这个祈祷中，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所有三位成员都在此列。我们看到保罗向天父祈祷，祈求圣灵坚固信徒，使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的内在，我们自己的核心得到加强时，我们加强的来源是什么？是我们的意志力吗？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吗？不是。他说，我祈求他通过他的灵，用他荣耀的丰富，在你的内在生命中用力量加固你。教会啊，我们有多少次尝试靠着自己的力量度过这种信仰生活呢？我们有多少次尝试透过自己的力量服务他人，并变得像耶稣一样呢？我们出于责任和义务为他人服务，我们努力靠自己的意志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但这里的邀请是要透过圣灵来加强。这看起来像什么？第十七节描述了这一点。这十七节就是说，基督能借着信心住在你们心里。基督的品格会由内向外的流露出来。我有一个圣经的问题，耶稣在哪里呢？耶稣是在你心里，还是坐在圣父的右手边呢？大家回答是第一个的，请举手。那么大家回答第二个，就是坐在圣父的右手边的，请举手。那么有没有第一个和第二个都不是的呢？是的，这个答案应该是两个都对。耶稣既住在我们心里，他也是坐在圣父的右手边。你怎么知道呢？是借着圣灵。这就是为什么三位一体的教导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争论，特别是在教会历史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关于三位一体的争论。我现在能从经文中向你提供的，就是邀请你在神圣的奥秘中放松，并认识到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就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圣灵。这段文字是不是很丰富？让我们继续来读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是保罗代表耶稣的以弗所跟随者向上帝祈求的第二个部分。他们在爱中扎根和建立，可能是有能力抓住我们无法抓住的东西。矛盾的是，知道不可知的事物，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深度。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一个充满分裂、焦虑和恐惧所引发的仇恨的世界，如果教会在神里面健康，在爱中坚强，如果我们在爱中扎根并且不为所动，在神对我们的爱中得到保障，并在爱中坚定不移，那又会怎么样呢？在一个充满焦虑能量的世界里，如果我们放松并坚定地在爱里，那又会怎样？神的子民如一艘锚定的船，一棵根深蒂固的树，能够承受风暴，在这个不稳定可怕的世界中保持稳定。那这怎么可能呢？那我们就要扎根于神的爱中。同样，这件事的核心存在着一个悖论，知道超越知识的东西，理解不可理解的事情。 就好像保罗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要求，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会这么做的。主啊，愿他们知道那不可知的事，你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当我们翻过这段经文时，让我们总结一下保罗迄今为止的要求。他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一切都是指向保罗这最后的祈求，是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充满神一切的丰富丰盛是什么意思呢？借着神的灵充满神的同在和能力，好让我们能向世界反映神。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我们要成为上帝形象的反映，效法他儿子耶稣的形象。这看起来像是一项变革性的工作，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多么深的被神所爱，并被神的灵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所加强。这样我们就可以倾心倾注并服务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从生活中仿佛自己是宇宙中心的人，转变为活出神是宇宙中心的真理。我们作为心爱的孩子，要参与天父在世上的医治计划。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成为我们一直注定要成为的人。我们慈爱的天父和神的准备代表并与他们同工。我们慈爱的天父和神的准确的代表并与神同工，就是简而言之，就是荣耀神。神的荣耀就是这祷告的结束语。我们从祈求的祷告，就是保罗向神祈求的，转向赞美的祷告。这就是20到21节，这两节这里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让我们总结一下吧。这是一个保罗在每一字句中都展现了深奥的神学的祷告。我们的意义是在世上活出神的品格来荣耀神。可是什么是我们活出我们的意义的动力呢？那就是神的完善，它充满我们内心，让信仰和爱来推动基督徒团体的前进。这是在这里我引用的是托马斯·斯莱特的话语。也就是说，神本身是燃起我们荣耀神的使命的。这一段经文中，按着保罗说的，实现我们目标的燃料是神的同在，也就是神的灵和认识他的爱。这种动力从内到外改变我们，使我们变得像神，并成为我们慈爱的神在世上的准确表达。所以教会要在世上执行其任务，被神充满是必不可少的。我要再说一次，神的丰盛并不是我们在饱餐一顿之后所能体会到的，因为那种丰盛会让我们昏昏欲睡。相反，这是长途旅行之前油箱的满足丰足。沿着这个类比，就说这个旅程涉及教会是世界的基督，目的地是新天新地，这个等待着被救赎者的盛宴。这是林恩·科西克的话语。回到我们的问题，什么是你的动力，你的燃料呢？我们用什么燃料来推动自己呢？不是所有的动力在信心的跑道上是相等价值的。比如说自我沉迷、快捷的更正、即刻的满足，都不能实现推动我们的目的的长久。就像是长跑前吃冰激凌来补充能量，糖分虽高但不持久，随后体能就会崩溃。 还有就是查看社区媒体新闻，在网上查看社群媒体新闻消息等等，在这一点上，我要坦白认罪的。我们有多少次是选择失败的燃料，而不是在神同在中得到神提供的呢？弟兄姊妹们，好消息是，在这场信心的跑道中，神不会撇下我们独自一人奋斗。好消息是，这场信仰竞赛的燃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拥有的不是廉价而简单的即时满足和自我放纵。上帝的灵以及我们对神的爱的认知，那才是真正的动力。福音不是耶稣为我而死，使我的罪得赦免，但现在我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搞清楚基督徒的生活。福音却是这样的，福音是我们并赐给我们永生，现在以及将来。神赐下他自己来拯救我们，并赐给我们永生，现在以及将来。他赐给我们他的同在，借着圣灵以支持我们现在的新生活。这就像灯油，在利未记24章中讲述到的，油灯要长久照明，持续不灭，这就要预备好丰丰富富的灯油。也就是那灯油是使灯保持长久明亮的能源，圣灵帮助信徒成为黑暗中的光。那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呢？在我理解，那这看起来应该是我们被神充满了，我们可以倾心服侍和爱，并且不断的再次被神充满。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跟大家，以一个牧师的身份劝解大家：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匮乏、感到疲累了，也许你是年幼的孩子的父母，你已经耗尽了所有耐心和精力。那么，如果向神降服，并说："主啊，我需要更多你的灵来加强我，帮助我理解难以理解的事物，你的爱的伟大"，那会是什么样子呢？那又或许你是在工作中领导一个团队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又一个问题在你面前。我邀请你要降服于神，并被他的灵加固，以完成手边的任务。还有，你也许是一名中学生，跟随耶稣对你的同窗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厌倦了解释为什么你的信心很重要。那朋友，愿神用他的灵兼顾你，使你在向他人倾注爱时可以被他充满。那么对于我而言，我承认。有时我服务于他人是出于责任，好像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是牧师，而不是出于快乐而服侍。但是多年来，我了解到，被神的灵充满是至关重要的。在倾倒之前，要让圣灵充满。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与神接近的时间安排在清晨。我一般的，读经祷告都是在早晨刚起来，大概6、7点钟之间。那一旦你跟神足够靠近，你感觉到圣灵充满，在重要的使命完成之后，耶稣退隐与天父在一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让我们来看。成为基督在世上的美好展现，是需要内心的转变的。这种内在的转变，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力，尽管我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那就是表现出臣服和接受。 这项转变的工作是神恩典的工作，正如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一样。神的恩典是透过耶稣在圣灵中住在我们里面的，将我们转化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一个圣洁的子民向一个焦虑绝望的世界反映出神的爱，这就是我们。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未经祷告请不要离开这里，我们需要圣灵要内在我们内心充满。我们一起花一些时间静默祷告。好，弟兄姊妹们，我愿意为大家祝祷，请起立。如果你愿意，请把双手伸出。弟兄姊妹，愿神用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坚固你们心里的力量，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愿你在爱中扎根坚固，有能力与主所有的圣民一起领会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认识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使你可以充满了神一切的丰富。而为了神的荣耀，愿你热情地将自己的生命倾注给他人，因为神将他的灵倾注在你身上。以基督之名我们祷告，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敬拜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有互动的机会，有相见的机会。祝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主日再见。